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先有一些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过去的两周里面，主你带领我们，弟兄姊妹们在，在网络上一起来，学习提摩太前书这卷书信。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晚上，我们也感谢你晚上，给我们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网络的平台上有在一起，大家有在一起学习和交通。主啊，我们求你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让我们的心向你是打开的，向世界是关闭。主，我们求你宝血也来遮盖，讲的和听的。主也求你给讲的有你的话语，让他的言语也能够被言所调和，能够满有你的温柔、慈爱和谦卑。主，我们也求你祝福你的话语和我们晚上这段时间同在，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同蒙你的恩惠。你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交在你的手上。祝福这段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
好，我准备了一个幻灯片，我把它分享给大家。
谢谢。
好，
哇，感谢。
可以看见吗？可以看见吗？
看见。
啊，那我们今天是一起学习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那我们在微信里面也都说了，从下周今天结束以后，下一次就是由敦明弟兄带领大家继续学后面的四到六章。那我们今天先看一到三章。好，这一章呢，就是大概给大家看一下，介绍一下保罗的生平和他的书信，这样大概一个次序。上面是保罗的生平，他的信主第一次旅行，第二次、第三次，然后在罗马被囚，我们应该都已经看过，从使徒行传里面和其他的书信都应该看过。然后我们今天讲的这一卷书信，其实是在他第一次在罗马被囚释放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在使徒行传结束之后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些应该都不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然后我们看一下保罗的书信下面这一块，这是保罗书信的一个时间的次序。其实它跟我们圣经里面记载的那个保罗书信的顺序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看提撒罗尼迦前后书是他最先写的，然后接下来是这个他是第二次旅行写的，然后是第三次旅行写了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罗马书。然后在他第一次被囚，罗马被囚的期间，他写了四封书信，称为监狱书信，就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和腓立比。然后最后的三卷书，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教牧书信，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是他在殉道之前写的。那么提摩太后书，我想大家应该知道，是他在临终前殉道之前写的最后一封书信。那提摩太，就大家应该都读使徒行传，应该都知道提摩太是保罗在，应该是在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信主的。然后呢，他当时的年龄可能也就是15岁左右，大概。 然后在保罗第二次旅行的时候，提摩太已经成长成一个非常好的信徒，也得到其他弟兄的认可，所以保罗就把他提摩太就加入了保罗的团队里面。那么大概就是这样了。然后看一下教牧书信的一个简单的简要的一个介绍。那教牧书信呢，包括提摩太前书、后书还有提波书，这三卷书信。然后这个表格大概给我们一个概念，就是这三卷书信写作的一个次序、时间，还有写作的地点。那大概说一下，教牧书信。教牧书信呢，这三卷书信呢，是专门写给教会中担任牧养工作的人。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可以，我们也可以看，教牧书信也可以看成是保罗写的一部基督徒的手册。那么，它里面虽然提到了，重点提到的是监督，也就是长老和执事，但是呢，这些教导呢，同样也适用于我们所有的信徒。那其中，当我们读这个教牧书信的时候，我们发现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着重的强调教会的这个组织的结构，而是把重点放在了教会的领袖和会众所应该具有的这个属灵方面的品格上面。尤其呢是就是说我们所应该具有的正确的信仰，也就是这里面反复提到的这个纯正的道理，或者说是真道。因为我们都知道正确的信仰会产生正当的行为。那在教会里面呢，合一的行为一定是有正确的信仰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是教牧书信的一个特点。那我们再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呢，它的背景刚才说了，是发生在使徒行传28章之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在保罗第四次旅行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么他写作的原因和目的大概是这样，就是保罗从罗马第一次被囚释放以后，他又开始了第四次的旅行，然后他和应该是和提摩太，应该是在以弗所教会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呢，可能是在其他的地方有需要，保罗就前往了马其顿。然后保罗把提摩太就留在了以弗所教会，让他继续牧养以弗所教会。但是呢，这个期间呢，可能以弗所教会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读过的话都知道，有人传异教，然后在聚会的时候，可能也有一些聚会上面的一些次序不大，不大合适。那么，保罗因为在马其顿，可能因为事工的单延，短期内不能回到以弗所教会处理这些问题。那么他就先写信给提摩太，因为他知道提摩太那个时候可能也是比较年轻，没有太多的经验。可能提摩太当时是三十岁左右，可能这方面没有太多的经验，所以保罗就写了提摩太前书给提摩太。可能提摩太的个性呢，他也是比较胆怯，他不像提多，他可能也是比较胆怯，所以保罗在书信里面也鼓励他。保罗写信给提摩太主要有几个目的，一个是让他防范这个假教师，也就是那些传异教的人。那么第二一点就是让他 在教会里面设立长老和执事这样的教会里面的同工，协助教会的牧养和管理工作，建立教会的结构、组织结构。然后最终的目的就是让神的儿女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好，这是提摩太前书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纲要。我们知道提摩太前书有6章，那这个表格就大概归纳了一下每一章的它的一个主题内容，还有最后一行。如果我们看的话，这个是保罗，每一章都有一个他的一个嘱咐或者说一个命令。那么第一章的中心就是纯正的道理，第二章的重点在于这个公共的敬拜，第三章的重点是选拔合格的领袖，那第四章就是称职的教师，第五章是有关人际的关系，第六章就是要有正确的关于正确的动机。所以我们看下一最后一行。这里就是提摩太前书的第3章15节，我想大家也可能非常的熟悉，就是说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一节经文实际上就是提摩太前书整个的一个中心的重点。好，我们很快的过一下，那就开始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那我可能不会所有的圣经的经节都会过一遍，我只是挑选一些，我想大家应该都已经读过。那么今天我晚上的时间呢，我可能就挑选一些我认为比较重要和有感动的经文和大家有一些交通。那第一章里面。提摩太，第一章里面保罗，他在问安之后，他就开门见山的来嘱咐提摩太说，要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就是第一章的第三节。那他，因为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当时的以弗所教会。那我们看一下他这里面提到的异教，他们的教训都有哪些？我下面列出了这些教训，其中有一些是在前书的一章里面列出来的，还有一些是在前书的4章里面，就是他们说到有一些人，他们禁止嫁娶、禁戒食物，就是加上了这些其实很荒谬的一些教导，提摩太前书4章第3节，然后提摩太后书2章18节里面，还说到了他们有的人偏离了正道，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这都是和真理相悖的一些教训。那么保罗说，这些传异教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6章4节里面就说到，这些人他们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他在保罗在一章的第应该是第几节？第7节吧，也说到这些人想做教法师。然而自己却不明白自己所教导的、自己所讲论的。然后呢，专好问难，专好问难，实际上就是说，可能就是说，专会挑别人的毛病，争辩言辞，争辩言辞呢，实际上可能就是他们在字句上咬文嚼字了，或者说是吹毛求疵了，这样。那我们也看到，圣经也给我们看到这些异教的后果， 传异教的后果，就是这等事只生辩论、嫉妒、纷争、毁谤和妄疑。妄疑实际上就是一些不着边的一些疑问或者疑惑了。这样，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实际上，这些异教呢，并不激发人的爱心，反而呢，会助长人里面的那种自私和骄傲，引起纷争和嫉妒。所以保罗在第一章一开始就开门见山的嘱咐提摩太，要和这些传异教的人怎么样？就是说要禁止这些传异教的人，否则教会就会受到严重的亏损，弟兄姊妹的属灵在真道上也会偏离。那接下来第五节，这一节里面谈到了三个事情，一个是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所以我想在这里面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三个在中文里面都有心字的这个，一个是我们要有一个清洁的心。那我想清洁的心主要讲到我们的动机，我们做事情的动机是不是单纯，是不是纯洁，有没有掺杂。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八节里面就讲到，主耶稣讲到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那里说的清心实际上就是一个清洁的心。我这里呢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个故事讲到一个农夫，一个国王，还有一个大臣，说一个农夫他种出了一个非常大的胡萝卜，然后呢他觉得这个胡萝卜非常漂亮，非常大，这是他种出来最大的一个胡萝卜。他就拿这个胡萝卜来到国王那里，他就说敬爱的国王，这是我种出的，这是我所种过的，所有人能种出的最大的一个胡萝卜，我把它献给你，表示对您的敬爱。国王呢就非常的高兴，就接受了他这个胡萝卜。他也查验到这个农夫呢，他的这个心是真心。当这个农夫转身要走的时候，国王就把他叫住了，说我有一块土地，正好我看你是一个非常辛勤的一个农夫，很会耕种，我有一块土地，那么这块土地呢就在你的这个田地的旁边，那我把它送给你，你好好的辛勤的来耕种。这个农夫就非常的惊讶，因为他没想到国王这么慷慨，然后呢他就欣然的接受，感谢着国王，他就走了。这个时候呢在旁边有一个大臣就听到了国王和农夫的这段对话。这个大臣就想，哇，乖乖，如果送国王一个胡萝卜，就能得到这么大的一个赏赐，那么我送国王更好的东西，那会得到什么奖赏呢？于是啊，他第二天，他就把他的一匹非常漂亮的一个黑色的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种马带来，他就对国王说。亲爱的国王，这是我所养过的，所有人能养出的最漂亮最好的一匹种马，我把它献给您，作为我对您的表示我对您的敬爱之情。国王呢看出国王就国王看出来这个人他的心思，国王呢就感谢了他，然后就让他什么也没说，就让他回去了。这个大臣呢就非常的不解，然后这个国王就跟他说， 他说：“让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国王就对这个大臣说：“说这个农夫，他把胡萝卜献给我，但是你呢，是把你的，你呢，是把骏马献给了你的自我。所以呢，这个故事非常的发人深省。所以我想，这里面就告诉我们，清洁的心是非常的重要，它是我们信仰和我们其他的，包括我们一切的生活啊、工作啊，这里面的一个最核心的、最基本的一个核心。那我们读《撒母耳记上》，那里面有一节经文也说到，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就是说，不管我们做什么，服侍也好啊，工作也好，生活也好，所以我们要时刻查验我们内心的动机是不是清洁。是不是有自己的这个一些自我的东西在里面？那箴言的4:23说到：“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教导和提醒。那我们再看无愧的良心。首先，我们看一下良心。什么是良心？良心呢？罗马书2:15里面讲到是是非之心。良心呢，实际上是人是神特意为人创造的一项功能，它的作用呢，就是来规范人的这个言行。那么，一个正常的良心呢，应该是这样。就是当我们的言行符合道德规范的时候，那良心呢就会有一种平安的感觉。但是呢，当我们的言行不符合行为规范的时候，或者我们犯罪的时候，那良心就会发出定罪和不安的这种感觉来提醒我们。这是一个正常的良心。巴克。在他的这个简明神学里面，他是这样说良心的。他说，良心是神创造在我们心思内的功能，好将道德判断传递给自己，使我们可以同意或者反对自己的态度、行动和反应，还有思想和计划。同时呢，也告诉我们。当良心反对我们的所行所为时，我们就应当为自己这样的行为承担一定的后果，甚至受苦。良心呢，好像是另外一个人，总是在我们要他安静的时候讲话，并且尽量讲一些我们不要听的话。我们可以决定是否要听良心说话，但是呢，我们却决定不了他要不要说话。我们应该也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良心对发言以后有他自己的裁决权，因为良心坚持用我们所知道的最高标准来审判我们，因此我们可以把良心称为是神在人的灵魂里面的声音。保罗在罗马书的2:14-15里面也说到，在那里说神在每个人的心里也写下了一些他的律法要求给我们，不管我们是不管我们是否信主。我们都有良心，都有神的律法在我们里面。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良心呢也可能会被污染，也可能会被损坏。如果它被损坏了或者被污染了呢，那它就可能把恶看为是善，也有可能会因为我们屡次犯罪而麻痹变迟钝了。也就是提摩太前书我们4:2里面说的，说到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就失去知觉了。如果良心变成这样的话，这种情况下，良心就不能代表神的声音。所以呢，良心特定的审判，只有跟圣经上神自己的真理与律法相符合的时候，才可以视为神的声音。所以，良心必须接受正确的教导，才能够做出符合圣经的判断。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良心软弱，意思就是说，将神没有定为罪的行为或者事情当作是有罪的。比如说，我们可能读过《哥林多前书》，那里说到，关于祭偶像的物，就会说到，良心的软弱。所以，我们也注意不要勉强软弱的人去做令他们良心不安或者不能做的事情。所以这里面，保罗就强调，他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也说，要我们保持一颗无愧的良心。他也经常说到，在神在人面前，他存着一颗无愧的良心。那再说无伪的信心，无伪实际上就是没有虚假、真实的信心，一个诚实的信心。那它的反面呢，可能就是假冒为善。无伪的信心，它意味着从心里面诚实的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耶稣作为我的救主。那么，它也意味着我常常需要悔改，我呢需要主的赦免，需要神的恩典。相反呢，一个虚假的信心，它可能从外边看起来非常的完美。这样的人呢，他们可能每天都会读圣经，每天都会有祷告，所有的聚会呢都会参加。他们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完美的好人，但是呢，这样的信心一旦试炼来了，他们的信心就往往可能就会垮掉。他们要么可能就会埋怨神，要么可能就会觉得肯定是自己有什么地方可能做错了，得罪了神。所以呢，他们实际上，这种人，他们内心深处是没有平安和喜乐的，因为他们信心不是建立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而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他们自我的表现和感觉上。所以这样的人，可能耶稣是他们的榜样，或者是他们的目标，也可能是他们的帮助者，但是呢，耶稣并不是他们的救主，只有他们自己才是他们的救主。所以，这个是关于无伪的信心。然后第5节里面一开始也说到，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所以这也给我们看到一个鲜明的对照，就是和那些传荒谬无凭话语和无凭家谱的那些假师傅的一个对照。那些假师傅他们的教训，既不是出于爱心动机，更不是教导人认识神的爱，只会教人偏离真道。相反，使徒们的教导、劝勉，甚至是管教和责备，都是出于爱心，就像这节里面说的。 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引导信徒明白神的爱。好，那我们继续啊。保罗在第八节里面，他的这个话锋一转，就突然讲到了这个律法。可能我们从上下文可能会有这样的猜测，就是说这个以弗所的这个异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跟犹太教的律法相关的一些教训，不合理的教训和这些有关。那么第八节里面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那么可能就是和这个律法的功用里面，功用和律法的这个人怎样看待律法，可能会有一些偏差在当时的以弗所教会里面。那么到底什么叫用得合宜？这里面我可能会多花一些时间在这个问题上。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因为我们非常的好，更不是因为我们遵守了律法让神觉得我们值得被拯救。但是呢，渐渐的我们信主时间长了以后，其实我想可能是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吧，包括我自己。当我们的信主年月稍微长一点的时候，我们渐渐就会发现，在我们的信徒当中呢，就会分化出两种不同类型的人。这两种人呢，他们可能在外表上看起来都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他们内心的动机是完全的不同。我在这里面就暂且把这两种人一种我暂且称他为宗教的信徒，另外一种呢就是福音的基督徒。那宗教的信徒，他们的原则，他们的内心原则是什么呢？他们实际上是靠自己的道德行为来得救。那福音的基督徒呢，是靠恩典的福音来得救。刚才我也说到，这两种人呢，可能在外表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可能都祷告，都读圣经，所有的聚会都不会错过，都慷慨的奉献，都努力的遵守十诫，努力的活出一个有道德的生活，活出基督的样式。他们外表上可能完全一样，但是他们那个内心的动机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那我就试着分析一下这两种人的一个主要的差别在哪里。那宗教的信徒呢，他们内心的原则和动机可能是这样的。他们会觉得我顺服神，所以呢我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所以呢神就一定要接纳我，就一定要喜欢我， 就一定要祝福我，因为我都做到了你们的要求。他们的顺服呢，不是出于救恩的喜乐，而是出于惧怕而顺服。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是这样，他们相信如果不顺服神，就会失去祝福，就会失去永生，没有永生，就会失去今生在地上一切的福分。但是呢，福音的基督徒，就是靠恩典的福音得救的基督徒，他们的顺服的动机呢是这样，他们顺服是出于感恩，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相信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神所赐的一切的福分，包括永生，包括地上一切的祝福。他们的顺服是出于感恩，出于喜乐，为了讨神的喜悦，他们是为主而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非常主要的区别。那另外一个差别就是我这里写的第二个，他们对于自我身份的一个认知上面有很大的不同。那福音的信徒，他们对自我的评价可能会走两个极端。当他们自认为自己的生活和行为达到了自己的标准的时候，达到自己道德标准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他们就会很鄙视那些没有走在正路上的人，没有正确信仰的人。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当他们的生活表现没有达到他们自己的标准的时候，他们呢可能就会充满自责，心中呢就会感到更深的罪恶感，然后失去了自信，觉得自己很失败。所以他们的看法呢经常会在这两极之间来回的摇摆，因为他们没有一个确定把握自己的得救，他们对自己的得救没有一个确定的一个很确定的一个把握。他们不知道自己，因为他们是完全靠行为来，道德行为来得救。他们不知道，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是满足了神的要求。前一段时间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八章，那里面提到那个少年官，有钱的那个少年官，我想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人。我们看他非常的富有，另外一方面呢，他过着一个非常有道德情操的一个生活，他的生活上也非常道德，无可指责，在人看来无可指责，在人的眼里面可能他是一个相当蒙福的人，蒙神恩典的人，因为他既有钱又道德。但是呢，圣经给我们看到他内心仍然不确定，所以他跑到了耶稣的脚前，跑到了耶稣那里，跪下来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所以他们这些人呢，实际上他们永远认为他们的永生是建立在他们自己的行为道德规范，遵守自己的行为上面，自己去遵守一个道德行为规范上面才可以得到永生。其实这是和我们的主耶稣传的恩典的福音完全不同的一个认知。 那福音的基督徒呢，对自我有一个比较客观和正确的认识。他知道我自己有多软弱和多败坏，而且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承认我自己是一个罪人。我的罪如此之深，所以我不能靠自己去赢得永生，以至于呢，耶稣必须为我而死。另外一方面呢，神如此的爱我，以至于呢，耶稣乐意为我而死。这是靠恩典得救的基督徒他们的这个心态。所以呢，福音就有这样一个能力，它能使人具有深刻的谦卑，同时呢，又具有一种深厚的自信。它同时能除去人的妄自尊大和自责自弃，也就是说，我不会对任何人有一种优越感，我也不必向任何人证明什么。我不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也不会看自己少于所当看的。相反，我会更少地注意到自己。我的眼睛注意在主耶稣身上。所以呢，我不需要时刻地注意自己，是不是做得很好，注意我做得好不好，或者说是看别人有没有夸奖我，看重我，给我点赞，怎么样？我想一个福音的基督徒，这些应该都不是最重要的。前一段时间我们也在福音组里面分享到一个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吧，他去给一个人传福音。他不认识那个人，他第一次去。他到了那个人的家里面，家的门口一看，哇，这个房子好大，这么漂亮。然后呢，门前停着一辆豪车，他就不敢进去了。他就不敢进去了。所以呢，实际上我们对福音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我们也对自己的身份，在基督里面的身份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另外一个区别就是，他们对待和自己不同的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福音的基督徒，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呢，并不是从排斥别人而产生的，而是从主耶稣而产生的。因为耶稣为了我而被别人排斥，他的恩典呢，能够使我谦卑。又因为我的瑕疵太多，我太多的软弱，所以完全不能靠自己的努力来救自己。另外一方面呢，神的恩典又使我得到肯定，因为我能够完全肯定神是无条件的接纳了我。所以呢，这也表示我不能去鄙视那些和我不同的人，或者去鄙视那些还没有相信神的人。因为我的得救不是因为自己有正确的信仰和合乎信仰的行为，全是神的恩典。相反呢，我旁边那个不信的或者信错的人，他们可能在许多的道德行为上还远远胜过我。所以呢，这也表示呢，我不需要害怕任何人，我不需要害怕别人的能力或者他的成功或者才干 超过我，我就失去了安全感。福音能使人脱离过度的敏感、自我的保护，或感到必须要批评别人。基督徒的自我身份的基础不在于别人的肯定，不在于别人肯定我是一个好人，而在于神在耶稣基督里看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神在耶稣基督里看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那最后一个差别就是处理人生的问题和苦难上。那崇尚道德主义的宗教，他们会使相信他们的信徒有这样一个信念，就是他们如果能过一个有道德的生活，那么神和他周围的人就应该喜欢他们，就应该尊重他们，他们就应该有一个快乐和完美的人生，有一个一帆风顺的人生。但是如果他们的生活开始出现了问题，这些宗教的信徒就会非常的沮丧和生气，他们可能会对神埋怨和发怒，因为他们自以为自己是一个完美的好人，比别人好，比当应有一个一帆风顺的人生。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可能对自己发怒，因为当他们表现不好的时候，他们就会对自己发怒，对自己自暴自弃，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应该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努力还不够。那福音就可以使人呢，在生活出了问题或者遇到苦难的时候，脱离这种苦毒、自责和绝望。因为福音的信徒从一开始就知道，那些宗教的信徒，他们最基本的前提是一个错误，就是说，你只要有一个道德的生活，你的人生就一切顺利，这是一个错误。为什么？因为耶稣是所有人中道德最高尚的，然而他的一生却充满了贫穷和不公，被人弃绝，最后被杀。好，请大家原谅，我在这方面可能还会多花一点时间来分析一下宗教信徒他们的表现和心态。先说明一下，我说这样的表现和心态的时候，实际上不是说要去贬低这些人。其实当我在准备的时候，在我看这些表现的时候，其实每一个里面我都有影子在里面，都有我的我在每一个里面都有我的影子在里面。实际上这是也是一个对我自己的一个提醒。所以第一个，宗教的信徒他们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他们的内心常常是有怒气，因为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完美的好人，他们的好行为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认知，他们一直认为神欠他们一个一帆风顺的生命，他们觉得自己一直辛苦的为神工作，辛苦的祷告，然后呢，从来没有错过任何聚会，然后努力的控制自己的各种欲望，但是呢，如果他当他们的祷告 没有得到回应，或者他们的生活中遇到难处、遇到苦难的时候，他们心中呢就会有怒气和埋怨。第二一个就是说，他们不能正确的对待他人的批评。当别人批评他们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不舒服。他们要么就非常生气的要反驳回去，要么就非常的沮丧。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是他们认为，认定自己是一个完美的好人，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罪人，蒙了神的恩典。相反呢，他们认为自己是非常好的好人。所以当批评来的时候呢，他们的根基就被动摇了。所以呢，任何就是善意的批评，他们都没法用善心去接受。他们绝对不会去通过批评去反思自己。第三一个就是这样，这些人会常常的担忧，常常的比较，常常的嫉妒。他们会常常和别人比较，说这个人为什么总是这么顺利，我总是这么失败，别人总是成功，我总是失败。他们会常常的比较。那下一个心态或者表现就是说，他们没有一个真正的喜乐的祷告的生活。他们的祷告呢，常常是祈求他们心里想要的，常常是向神求。他们的祷告呢，常常跟神要求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是通过祷告呢来享受和神的一个交通的一个喜乐和平安。那再下一个呢，就是他们常常看低身边不如自己的人。他们这些人可能做事呢非常的用心，因此呢可能就会产生骄傲和自满。他们看到别人，如果看到别人没有他们做事用心的时候，他们就会看低别人。或者呢，这些人他们可能会懂很多的圣经知识，所以呢就让他们看不起那些圣经知识没有他们多的人。他们呢可能还不喜欢跟他们不一样的人，很难接纳那些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不同的宗教宗派的人。这些人可能他们都不能接纳。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说他们没法真正的去原谅别人。如果你得罪了他，他永远就会记住。他们不会原谅别人呢，说明他们内心认为自己呢永远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他们可能不会将心比心，不会认为说自己其实也不比别人好多少。好，这是就是一些表现和心态了。盼望大家包括我自己能够对号入座，能够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心态和表现。其实这些心态呢，大多是发生在我们内心的。而且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人都非常的善于伪装，以至于呢，别人很难发现。但是呢，其实我们有没有这种心态和表现呢，我们自己都是心里都是非常清楚。更重要的是呢，就是如果教会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人的话，我们就很难的接纳新的朋友，很难接纳新的罪人到我们的里面。 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那么，怎么样解决？我想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悔改。很多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做错了事情才需要悔改。但是别忘了，法利赛人是最会悔改的。他们做错了事呢，马上悔改。但是呢，他们仍旧是法利赛人。主耶稣也说，你们的义如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么其实我们的悔改也需要胜过法利赛人的悔改。所以呢，我们不但要为做错的事情悔改，而且更要学习为那些我们认为对的好的事情悔改。也就是说呢，我们需要开始看到自己内心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私、自我为中心的。不只是说我只看到我的罪和我做的坏事，我也要能看出来，其实我做的很多所谓的好事，其实我内心的动机都是非常自私的。比如说，我有时候就是故意的去做一些好事，然后呢，让别人感觉欠我的人情。或者说呢，我通过做这些好事，让神觉得欠我的。或者说呢，我做这些好事让我自我感觉良好，感觉非常的得意，非常的自满。以赛亚书64章6节里面有一节经文，那里说到，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所以呢，借着这个机会，我也给大家，包括我自己一个挑战，就是今天，我们到底是不是确信，我是一个罪人，唯独靠恩典得救？这个恩典对我来说是白白的恩典，但是对耶稣来说，他付上了他的所有，他付上了他的生命。那么如果你真的相信是这样的，那么我相信悔改对我们来说就会非常的容易。我们可以很快的悔改，我们做错了事情，我们就会很快的悔改。我们的悔改呢，也不是自私的悔改，我们的悔改也不会太痛苦，而是一种蛮有喜乐的一种释放。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教会的领袖一个挑战，就是说，如果你是教会的领导的话，我也给你一个挑战，就是说，你一定要做一个教会里面最会悔改的人，在悔改的这件事情上做众人的榜样。好，我们看接下来13节到16节，这里保罗给我们一个见证，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因为他是一个从内心真正的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的人。他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他唯独靠恩典得救，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认识恩典的人。他把所有的尊贵荣耀都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远。好，我们继续接下去看12节。12节里面，这里面有一个字叫做忠心。那我在这里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里面讲到 耶稣如何教导他的门徒关于这个自私和忠心的差别。这个故事不在圣经里面。说，有一天，耶稣和门徒要上路，然后呢，耶稣就对门徒说：“我让你们每一个人为我带一块石头。”耶稣说完了以后，他没有进一步的解释，所以门徒们就去开始四下寻找石头。彼得呢，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他想，因为耶稣没有规定石头的重量和大小，他想，那可能要走很远的路，那我就捡一个最小的石头，所以他就拿了一个最小的石头，然后耶稣就说：“好，跟我走。”门徒就跟着耶稣上路了。到了吃午饭的时候，耶稣呢就叫门徒们坐下来，然后呢，耶稣把手一挥，所有的石头都变成了面包。然后大家，耶稣就说：“现在请大家吃饭吧。”彼得两秒钟，三口两口就把自己的面包吃完了。吃完了午餐，耶稣就说：“好，现在我让你们为我各带一块石头，继续跟我走。”彼得说：“啊，这回我明白了。”彼得就捡了一块最大最重的一块岩石背在身上，以至于他步履维艰的跟上大家都很困难。但是呢，他想，我已经等不及吃晚餐了，所以呢，这个石头即使再大，他也去背着来跟着耶稣继续往前走。等到了晚餐的时间，耶稣呢就带着门徒来到一条河边，耶稣就对门徒们说：“好，我现在要求你们把石头丢在河里。”门徒们就按照耶稣说的，把这个石头纷纷的丢在河里。彼得就非常的疑惑，然后主耶稣就说：“难道你们忘记了你们是为谁带的石头吗？”哎，这个故事也值得我们很好的思考。那这里面就说到自私、忠心和自私的一个差别。自私的人呢，他是以结果为导向；自私的人呢，他也会去遵守这个道德规范，也会做很多的善事、好事。但是呢，他们做这些好事是以结果为导向。他们去尽力的好好生活，但是呢，他们不是为了享受好行为中的喜乐，而是一种叫做精心计算过的一种手段，为的是要控制他们周遭的环境。那相反，忠心呢是以爱为导向，是以感恩为导向。他们的好行为呢是出于感恩，出于救恩的喜乐，他们也享受他们好行为所给他所给他们带来的这种喜乐和平安。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出来忠心和自私的一个区别。所以就回到我们最初所说的那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心怎么样。好，我们第一章就说到这里，我们看第二章。其实第二章第三章我个人在读的时候，其实怎么讲，我个人在读的时候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感动，所以我也比较简单的和大家一起过一遍。第二章一开始关于保罗就关于公道所有一些教导。这里面说到第一，要为万人的得救祷告。 第二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这里面说的祷告应该是教会性的公共祷告，不是我们自己的个人的祷告。那在这里面可能为万人的得救，那么万人都包括什么人？其实我们在为万人得救祷告的时候，其实可能最好是和我们有关系的一些人。如果跟我们没有关系，或者八竿子都打不到的人，那么我们可能先放在后面。那么可能为我们的邻舍呀，为我们的家人呐，甚至为我们的仇敌啊，这些人为他们的得救祷告。那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就是那些可能也包括那些逼迫我们的，或者为我们的老板，他们逼迫我们的老板，为这些人来祷告。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个人在这方面可能也需要学习，因为教会性的祷告我基本上很少参加，所以我在这里面也没有太多的领受。那待会在这方面有领受的弟兄姊妹们可能有一些更多的分享。那接下来关于关于弟兄和姊妹在聚会中的这个要求，保罗列出了以下这些需要注意的。那我们看到对弟兄们的要求只有一条，只有一节经文，对姊妹们的要求有很多的经文，是不是保罗对姊妹们有点偏心？其实可能不是这样。我想无论是对弟兄和姊妹的要求，其实都是适用于弟兄和姊妹。保罗对弟兄们的要求，其实保罗一针见血的就指出了我们弟兄的弱点，一个是容易愤怒，就是有时候可能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那么第二个就是爱争论，或者说有的翻译做疑惑。那还有就是下面写到举起圣洁的手。那圣洁的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要有一个守节心清，那么我们的心，我们的良心，我们的信心，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那随处祷告，对弟兄们的要求。那其实对姊妹们的要求，其实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背景的知识更容易理解一些，因为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可能有一些妇女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会有一些人穿着这个华丽的服饰，让就是说吸引别人的注意。然后呢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些妇女去讲道，但是他们讲的这些道可能不是真道，会迷惑人。所以保罗在这里面特地对以弗所的姊妹有这样的一些提醒。那么说到这个仪表和服饰上，其实保罗不是反对女人穿着来打扮，而是说更重要的说，一个敬虔的一个姊妹，她的打扮应该是来自于她的内心的敬虔，她是要用善行和敬虔 来装扮自己，而不是更多的是用外表的衣裳，或者说是一些贵重的珠宝来装饰自己。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谈到了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那这里面沉静其实讲到不是沉默，沉静不是沉默。沉静更加强调的是内心的一种状态、一种态度，是一种内心的一种沉稳和谦卑的一种态度。就是这样一种态度吧。另外，最后一节他说到：“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这一节经文可能有不同的解释，那么，我也不是有特别的多的领受在这节经文上。其实，感觉就是说，有一种解释我觉得比较合理，就是说因为男人和女人他们的角色是不同的，女人更多的是作为妻子，作为母亲。养育儿女这方面，那么这里面的得救可以理解成为保守，就是说，若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能够尽到他们做妻子、做母亲、养育儿女的这个责任，扮演好这样的角色，那么他们就会得蒙保守。可能这样的解释会更，贴切一些。那第三章讲到了敬虔的领袖所具有的品格，一个是监督，一个是执事。监督就是我们所说的长老。那这里面基本上就是一个列表了。这是长老的资格，然后监督的资格。那这里特别的强调了要，不论是长老和不论是监督和执事，他都强调了一个共同的一个品德，就是要管好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那我想，家庭是一个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祝福了。在家里面来学习管理自己的家，管理儿女，那才能在外面管好自己的管好教会，管好来照顾好其他的弟兄姊妹。那在最后还提到了在教外有好名声，这个就是说到。要有一个美好的见证，那在不管是在教会里面，还是在不信主的人的面前，都要有一个美好的见证。那执事的资格其实也是其实监督的资格也同样适合执事的资格也同样。适用于监督。更进一步来讲，实际上这不仅是讲到，只是讲到监督和执事，更是对每一个我们的信徒来讲，如果我们有心去服侍主，有心去跟随主，那么这些美好的品格也都将是我们所追求的美好的品格。那我就不再多说了。最后这一节经文是第3章15节，是整卷提摩太前书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主题的经文。如果你可能不记得提摩太 时间过久了以后，不记得提摩太前书讲什么了，那这节经文一定要记住。就是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注释和根基。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对不起占用了大家很多的时间。那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来交给大家。
那我们就分组啊。Thank you.